们先请读十七节，我们要多读一点，我们读到三十三节，十七节读到三十三节。
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喊着问：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？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：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，说：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，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？他们说：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。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，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彼得就请他们进去坐了一宿，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，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。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，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。彼得一进去，哥尼流就迎接他，俯伏在他脚前拜他。彼得拉他说：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，见好些人在那里聚集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。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。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哥尼流说：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，说：哥尼流，你的祷告已蒙垂听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。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。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，你来了很好。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，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。
感谢主。那么这一章圣经就记载了彼得看见了一个异象，这是上一次我们在这里交通的。为什么神让彼得看见一个异象？那就是有一个包袱装了很多不洁净的动物，摆在从天上掉在彼得的面前，而且告诉彼得宰了吃。彼得就说：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，因为按照摩西律法，彼得是犹太人，犹太人他们是守摩西律法的，这些东西是不能够吃的。上一次我们也和弟兄姊妹读了这一段圣经，就是利未记的十一章，有很多东西不分蹄的、不倒嚼的都是不洁净的，所以不能吃。因此彼得就看见这个异象以后，就说：这些东西我不能吃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那么天上就有声音告诉他，就说：神洁净的你不能把它看作是不洁净的，俗物就是不洁净，神已经洁净了，你就不能把它看作俗物。这句话彼得都不懂，因为他原来是从小就是以色列人，是学摩西律法，摩西律法是规定这些东西不能吃的， 怎么样神现在又洁净了，不可以看它是俗的，俗就是普通的或者不洁净的，而且要它吃掉，那不是违反摩西律法吗？这个时候他就不清楚了，很疑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圣灵就对他说话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，圣灵就说话，就是十九节，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，有三个人来找你。那么这里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今天圣灵是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做工的，圣灵一定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做工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一信主耶稣就有圣灵住进来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圣灵住进来，而且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这个我们是读过的，或者我们今天把这一段再读一读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
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，圣灵一定会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要指教我们，请我们注意，圣灵的指教不是耳朵听见的话，是在你里面要指教我们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灵里面，在一切的事，一切的事原文是说每一件事圣灵都会指教我们，所以彼得在这里圣灵就指教他了，因为楼下有三个人在敲门，到底这三个人来敲门找他有什么事，圣灵就对彼得说了，也就是彼得里面有灵里面有感觉了，那就是圣灵就向他说，有三个人来找你，就是楼下敲门的这三个人是来找你的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彼得看见一个异象，还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在这个时候楼下又有三个人来找他，里面圣灵又告诉他，这三个人是我派来的，你不要疑惑，你下去给他们同往，同往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来请你到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和他们同去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二十一节，第十章的二十一节，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，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，你们是来为什么缘故？圣灵只告诉彼得，这三个人是我派他们来的，你下去，但是圣灵没有告诉彼得我为什么要他们来，所以彼得就下去，圣灵就借着彼得下去见了这三个人，他就问他们什么缘故。二十二节他们说，百夫长哥利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，他们因为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所以来的这三个人他们是怎么来的，这里告诉他们是百夫长哥利流派他们来的。那么百夫长哥利流就是第十章第一节， 他说在盖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格里纽，是意大利营的白副长，这个人是一个罗马人，因为他是意大利营的白副长，不是犹太人，是个外邦人。第二节就是说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虽然是个罗马人，是一个外邦人，但是他敬畏神，天天都向神祷告。所以第十章的第三节，有一天约瑟生出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，格利牛，格利牛定睛看他，金巴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，以蒙纪念了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，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。那么天使就告诉格利牛，他派人去请彼得来。彼得现在在哪里？正在约珀。这个是在第九章的最后一节，就是约珀住在一个削皮匠的西门的家里。所以他就派了三个人去找彼得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，就是正好他们找彼得，圣灵就告诉彼得，来的三个人是我派他们来的。今天我们再读第十章的二十三节，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，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。彼得是一个犹太人，犹太人是不能够和外邦人同住的，因为外邦人在犹太人来看是不接近的。但是今天彼得能够请他们进去同住一宿，那就表明彼得现在能够接待外邦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，天上有一句话告诉他，神洁净的你不能看他是俗的。就是我们来读第十章，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第十五节，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，来的这三个人，从以摩西律法来看，是不洁净的，是俗的，你不可以把它当成俗物，就这样说。所以彼得就接纳他们，同住了一晚上。二十三节还没有读完，就是二十三节，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，还有约珀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。我们曾经说过，约珀已经有教会了，所以他住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那里已经有很多弟兄姊妹了，所以他去还同几个弟兄一同去了。那么我们相信这几个弟兄看来都是犹太人，都是基督徒，犹太人中的基督徒，他们同着他去。二十四节，由此他们进入盖撒利亚，就到了格利牛的家里了。格利牛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。二十五节，彼得一进去，格利牛就迎接他，夫妇在他脚前拜他。为什么夫妇在他脚前拜他？因为格利牛进去，他进到格利牛家里去，那么格利牛是天使要格利牛去请的彼得，所以他就很看重彼得了，这是神派来的，好不好？这个人神派来的，我就要跪拜他，好不好？二十六节，彼得却拿他说，举起来，我也是人。 这个是彼得就告诉他，我也是人，你只能拜神，你不要拜我，我也是圣灵命令我来的，好不好？主要我来的，主派我来的，我也是人。27节，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，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。这里看来，哥尼流家人，还有他的密友、他的亲属都在那里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，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，本是不合理的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是摩西就说到，这个彼得就说到摩西律法。摩西律法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子民，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。所以你们记不记得马太福音15章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把外邦人都是当作狗，因为狗是里外都不洁净，狗是里外都不洁净。好，那么我们还继续读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28节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疏而不洁净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凡是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宜可以看作是疏的，好不好？29节，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，因为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不能够在一起吃饭的，是不能够来往的。我们上一次也读过约翰福音的第4章，主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那里专门有一句话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，因为外邦人，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，是不接近的。那么今天的29节，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，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本来是不接近的，你们外邦人，但是神告诉我说，神所接近的我们不能看作是俗的，所以我今天就来了。30节，哥尼流说，前4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，说：哥尼流，你的祷告已蒙垂听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，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，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，你来了很好，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，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这里就告诉彼得，哥尼流告诉彼得，一个天使要他去请彼得来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来了，要听你的说的话。现在我们来请读第34章，第34节，我们要读到43节，34节到43节。
彼得就开口说：“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话在约翰宣传浸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 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，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。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所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
好，那么彼得就对哥尼流在他家里他就开口说话了，就是三十四节。他我们就看看彼得说话的内容是一些什么内容。第一个他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。神是不偏待人，怎么是神不偏待人呢？二三十五节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了。这是彼得第一个看见的，那就是神不偏待人。原来各国中，就是除了犹太人以外，其他的国里面的人，就包括你们罗马人，是敬畏主行义的人，就是有好行为的人，都为主所悦了。这是第一个他看见了。那么哥尼流，你是一定是一个行义的人，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所以神悦纳你，今天才让我来到你这里来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三十六节，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个道原文不是道，原文是话。神把主耶稣是万有的主，让他来传和平的福音，把他的话，把神的话赐给以色列人。这个话也是指着主耶稣来讲，就把主耶稣是神的话赐给以色列人。主耶稣是神的话，那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神的话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一个是说到哥尼流是个义人，神不偏待人，你就是外国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你有好的行为，你是敬畏神的，神都不会偏待你。第二个就是主耶稣了，他就介绍主耶稣是万有的主来传福音。但是这里请我们特别要注意，三十六节是将这话赐给谁啊？是赐给以色列人，看到没有啊？他没有说赐给外邦人哦，好不好？那么主耶稣这里是说到赐给以色列人，上一次我们也讲了，福音是从以色列人开始所以他说把神的话，就是主耶稣是赐给以色列人的。三十七节，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这个洗礼刚刚这个全良读的是对的，刘弟兄读的原文不是洗礼，原文是受浸，浸就是约翰，施洗约翰是来宣传 敬礼啊，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当然传遍敬礼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这里是说，施洗约翰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施洗约翰也来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施洗约翰当时施敬也是给以色列人施敬，没有给外邦人施敬。啊，这里他也是说到主耶稣是神的话，是赐给以色列人。好，啊，请我们注意啊，这是彼得啊他所说的话。38节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鬼魔压制的人，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啊，这里又继续说到主耶稣的工作了。开始是说他传福音，和平的福音，但是那个和平的福音是把神的话是赐给以色列人的。现在是说主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39节，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，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。40节，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那是显现给预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那请我们要注意这一节，这几节话都是说到以色列人，好不好？主耶稣复活以前，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39节，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。我们知道主耶稣除了在犹太人之地，除了在耶路撒冷，主也在外邦人的地方也做了很多的工作。比方我们刚刚说到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他在撒玛利亚也对一个人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，讲活水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彼得没有说了。彼得这里重点是说，主耶稣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，所以他在以色列人中间工作。最后他复活了，不是41节，不是显给众人看，那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那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42节，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这里就说主耶稣不但复活了，他而且要审判活死人，活人和死人。这就是彼得说的话。第一个，神不偏待人，所以哥林流你是敬畏神行善的人，所以神没有偏待你。第二个就是说到主耶稣，说到施洗约翰的见证，那里都是说到以色列人，好不好？神是把主耶稣赐给以色列人，这里都没有提到外邦人，没有。但是要请我们注意第43节，43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。彼得，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， 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这个就没有说只是犹太人了，看到没有，没有说只是犹太人，只是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信他的人不只是犹太人，什么人都可以。这一句话是彼得最后的一句话，这句话是在所有说话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对外邦人说的话。只要你信他，无论你是谁，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，也就是主的恩典要临到所有相信他的人，不只是犹太人。好，特别要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，四十三节。现在我们要来读四十四节，读到四十八节，四十四节读到四十八节。
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？就吩咐耶稣基督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
好，请我们特别注意四十三节，彼得说完这句话以后，四十四节就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哦。四十三节说了，他还要准备继续说，但是圣灵不要他说了，圣灵就主动的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看到没有？圣灵就打断他的话了，不要他讲了，因为讲到四十三节就够了。为什么？神的恩典要临到一切因他的名信他的人的名就可以得蒙赦罪，好不好？彼得你不能再讲了，如果你再讲又是只讲犹太人，只讲以色列人，这就不完全了。所以四十三节彼得一说完了以后，圣灵就不要他再讲了，就直接降在这些听话人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你也看见这是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，非常重要，就是让彼得知道还有一群羊是外邦人。因为我们第一次我们读第十章，我们就说主有两群羊，一群羊是以色列人中间信主耶稣的是一群羊，还有一群羊是外邦人。主耶稣说这两群羊要合成一群。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只知道有一群羊，你看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、第二章，第一章有120个人聚会，对不对？那都是犹太人啊，那只有一群羊啊。到第二章，五旬节到了，第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，也是一群羊啊。那群羊是什么？都是以色列人啊，没有外邦人啊。所以现在主耶稣说有两群羊，那就一定要让彼得知道还有一群羊，那就是外邦人。但是彼得还不很清楚，好不好？虽然他看见了一个异象，也听见圣灵告诉他楼下有三个人找你，是我要他们来的，你跟他们去，但是他还不很清楚，好不好？一直到他说话说到四十三节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圣灵就认为你说对了，就说到这里就够了，必须说四十三节。所以圣灵就不要他再讲了，话还没有讲完，圣灵就降在 其他人的身上了。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，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的15章。第6节，我们读到11节，第6节读到11节，这是彼得做的见证。
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，辩论已经多了，彼得就起来说：“诸位弟兄，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，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，而且相信，知道人心的神已为他们做了见证，赐圣灵给他们，正如给我们一样，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，并不分他们我们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，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？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，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所信的。”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把彼得改变了。彼得改变了，就是因为他传福音给哥尼流的家里。他话还没有说完，圣灵就降到了哥尼流全家人的身上。好，所以我们再回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0章。45节，那些奉哥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就是刚刚我们说在约珀还有几个基督徒和彼得一起到哥尼家里来，这些人是奉哥尼的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啊，只有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才受哥尼，他们又信了耶稣，所以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啊。他们只知道圣灵只能降在我们犹太人身上啊，好不好？五旬节不是降在我们身上吗？怎么现在圣灵也可以降在外邦人的身上，降在哥尼流罗马人的身上，还有这种事情吗？他们很稀奇了。啊，这里他们就开始看见了神的恩典，还有另外一群羊，那是外邦人，也就是彼得我们刚刚读的15章，啊，那里是说到外邦人，啊，圣灵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。46节，使徒行传第10章46节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在那个时候，一个人要说方言一定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些罗马人怎么能够说方言呢？好不好？怎么能够用方言来称赞神为大？那一定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这一个圣灵的工作，就像五旬节圣灵让那个120个人都说方言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他们就相信了。47节，于是彼得说：“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？”彼得现在明白了，好不好？圣灵的工作，彼得明白了，就是说圣灵不但降在我们这些犹太人信主的人身上，圣灵也降在外邦人信主的人的身上。啊，这样，彼得就说：“ 既然他们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受浸了，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受浸啊？啊，彼得就说，四十八节，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。请你要注意，这个奉字原文不是奉，原文是在，就是英文就是 in name of Jesus Christ, in the name, 在基督的名里面给他们施浸。你看哥林流一家人，说不定这里也有他的密友，他的亲戚都受浸了当天，因为他们都说方言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彼得能够拦阻圣灵的工作吗？不能够，谁都不能拦阻。四十八节，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啊，这一个就告诉我们，神的救恩，神的儿子主耶稣的救恩，是临到每一个愿意接受他的人，相信他的人。不分你是犹太人也好，不分你是外邦人也好，罗马人也好，包括我们今天的外国人也好，你愿意接受这个恩典，都临到你。啊，因此这里就让彼得分辨了，他看见的那个异象，那个异象，他原来认识的，那就是，旧约的摩西的律法。今天摩西的律法和主耶稣的恩典是不同的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十七节。
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
好了，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守摩西律法。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，我们不守摩西律法，我们今天是有主耶稣的恩典和真理，是从神来的。神儿子主耶稣，他是把真理和恩典带给我们，就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只要你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只要你愿意相信他，他就能洗净你的罪，你就能够得救，圣灵就住进来了，好不好？圣灵一住进来，那么你就是神的儿子，这个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否定。因此主耶稣说他有两群羊啊，我们再把约翰福音第十章读一读。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我们来读第十六节。十六节，
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
主耶稣开始福音是在传给犹太人的，所以犹太人他们就相信主耶稣的这一批人是基督徒了， 这一批基督徒是主耶稣的第一圈养啊，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一开始那些基督徒都是以色列人，犹太人。以后福音也传给外邦人了，在当时犹太人很难接受外邦福音能够领到外邦人，很难接受，因为从他们来看，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以外邦人哪里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啊？神和亚伯拉罕离了约吧，那跟这些外邦人完全没有关系。今天怎么可能恩典已临到外邦人呢？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的，好不好？他们不明白。我们也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他有两种的子孙。好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来读创世纪22章。创世纪22章，我们请来读15节。我们读到18节，15节到18节。
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
这里是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，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给神了。献给神不是把他杀掉，没有，他是献给神，神是用了一个羊来代替他的。然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留下你的儿子给我，那么现在神就祝福他。特别那里有两句话，请我们看第17节，嫩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嫩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那样多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亚伯拉罕有两种的子孙，一种子孙是海边的沙，还有一种子孙是天上的星，用这两句话来形容。海边的沙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，他们是属地的；天上的星是指着基督徒讲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基督徒是天上的星，是属天的，不是属地的啊。所以亚伯拉罕有两种的子孙，一种子孙是地上的沙，一种子孙是天上的星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徒是天上的星呢？那请你再读一处圣经，你来读以弗所书。1章，以弗所书1章第3节，我们要读到第4节，好不好？3节到4节，以弗所书。
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洁净，无有瑕疵。
好了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，在创世以前，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而且第三节告诉我们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所以基督徒的福气不是属地的，好不好？以色列人的福气是属地的，好不好？以色列人的福气在哪里？在迦南地，就是那块地，那是一块流奶与蜜的地，好不好？好，神现在也要保守他们，但是给他们，他们是属地的，是海边的沙。但是基督徒，神不是给我们属地的福气，是天上属灵的福气，好不好？这是完全不同。今天所有的基督徒，包括以色列人中间基督徒，都是属天的，一定在基督里面都是属天的。那么以色列人，非基督徒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属地的，他们就是海边的沙。今天我们就想把这个整个的第十章我们就把它结束了，好吧？十章把它结束了，就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要把另外一群羊，就是指的外邦人的基督中间的基督徒，向彼得启示。以后这一个启示是非常的重要，以后我们读到十五章，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辩论，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，很多人就说外邦人怎么可以做基督徒啊？他不是以色列人啊，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个时候十五章里面，彼得就刚刚我们读了一点，彼得就要做见证，就把他所看见的，圣灵给他所看见的告诉他。感谢主，今天是圣灵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这些人才蒙了恩，我们这些人才成为神的儿子，才有永生在我们里面，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有一个属天的盼望，属天的生活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现在看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？或者我没有说清楚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，请讲。好，
杨老师，比如说，以色列人
就是属地
的，
属地的，对对对。
我
广东话，可以，你讲咯。
你講咧，以色列人咧就係屬地嘅福氣，而係即係我哋外邦人咧就
不是外邦人，基督徒，基督徒
係啦，我基督徒信咗嘅咧，就係屬天。
屬天
嘅。咁我想請問咧，咁以色列唔信耶穌嘅人，唔信基督嘅人咧，佢係屬地，即係話佢冇永生嘅，死了就算。
好。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中间信耶稣的也是基督徒，
是，
好不好？以色列人中间信耶稣的人也是基督徒，他们基督徒啊。那么他们有没有神的生命啊？
有
啊。有没有圣灵啊？
有。
当然都属天的了。以色列人中间的基督徒也是属天的，以色列人中间的非基督徒还是属地的，好不好？
那他们会不会是除了死了就算之外，他们会不会受刑罚啊？
那当然了，以色列人还没有得救哦， 你看啊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你来读罗马书。我们先来读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。
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
你看到没有？保罗希望以色列人怎么样得救、哦、得救就是要信耶稣吧。他们都没有信哦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很多都没有信。那么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会信耶稣呢？请你读罗马书十一章，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的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
好不好？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会得救啊？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后，他们才会得救，好不好？现在还没有，现在的以色列人都没有，好不好啊？啊，这是保罗讲的，好吧？好，请讲。
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羊，他是属于哪一群羊？
羊
啊，对，以色列人，就是包括那个信主的以色列人
啊。啊，主耶稣，你说是哪一种羊？
就是基督徒，以色列的基督徒。
哎，
他不是两群羊吗？
哎，
一群是基督徒，一群是外邦人。
啊，对，第一群羊。就是以色列人中间信主耶稣的人是第一群羊，好不好？比方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第一批啊？好好，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，有一百二十个以色列人聚会哦，包括主耶稣的母亲都在里面哦，好不好啊？主耶稣的弟兄也在里面哦，这个都是第一群羊，那个时候外邦人还没有，好不好？好，以后外邦人来了，好不好？就是第二批羊了。好，啊，如果没有了，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。啊，我们请全良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敬畏主、相信神的人，神必定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机会，能够让他们听到福音，能够得救。真的，福音呢是神的大能，要救拔一切相信的人。愿凡求告主名的，必然能够得到拯救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没有偏待人，你首先把救恩领到以色列人，然后再次通过以色列人来祝福万邦。能够将福音传给我们这一些外邦人，今天我们听着福音，能够从你，能够同盟造就，能够同盟得到赦免，得到他属天的福分，说这都是你白白所领到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我们理当要献上感谢。所以我们也愿意今天在地上，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，能够愿意在地上为你做见证，能够在地上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到外邦，传到我们的家人，传给我们的亲戚和朋友。所以我们特别再次也为我们还在国内的家人献上祷告，也纪念国内现在瘟疫流行，各处都充满了动荡和不平安。愿你真的也借着这一次的事件，能够将人的心能够带到你的面前，能够看到在这个地上唯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才是真平安，唯有从神那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。愿主赐福我们的家人， 通过我们能够将福音传给他们，能够拯救他们。我们今天聚会要完毕，回到家中，求主也带领我们的脚步。特别也祝福弟兄姐妹在各处接下来奉你们的聚会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